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。
大家好，今天开始呢，咱们再来讲一个非常厉害的边疆少数民族——突厥。中国西北边疆啊，可以讲是游牧民族的摇篮，隔个几十上百年就会兴起一股强大的游牧民族势力，让中原王朝不得安生。从秦朝到南北朝，匈奴鲜卑轮番上场，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政治面貌。到了南北朝后期，一支新的游牧民族又在西北边疆兴起，这就是突厥。单论战斗力啊，突厥比匈奴鲜卑要厉害得多。咱们熟悉的隋唐盛世都是在跟突厥的斗争中建立的。突厥几度有机会横扫中原，但是呢，隋唐两代中国这边英雄辈出，出了几个了不起的人物，在关键的历史节点上挡住了突厥的攻势。之前咱们讲少数民族经常有一句话叫胡虏无百年之运，匈奴鲜卑这些民族现在没有直系后代，但是这个突厥是个例外。这个民族从南北朝开始兴起，直到现在1000多年过去了，今天的土耳其依然以突厥后代自居，可见这个民族生命力之顽强。下边呢，咱们就来讲讲突厥的故事。突厥这个词儿啊，最早被记录在南北朝时期的《周书·异域传》中，书中说突厥居金山之阳，金山形似兜鍪，其俗谓兜鍪为突厥，遂因以为号焉。金山就是现在新疆阿尔泰山，这座山呢，远看跟头盔似的。当地游牧民族语言里呢，头盔的发音很像汉语的突厥俩字儿，所以呢，一座像头盔的山就成了整个民族的名字。突厥的起源扑朔迷离，事实上呢，在当时就说不清楚，但是这个民族的语言很有特点。突厥语是游牧民族第一种能用文字书写的语言，而且呢，它完全是自创的，没有受到汉语的影响。直到现在，突厥语开枝散叶，成了许多现代语言的祖先，像国外的土耳其语啊，国内的维吾尔族的语言啊，都是突厥语的后代。由此可见，这个语言旺盛的生命力。突厥人的语言能书写，因此流传很快。不久之后，连一些外族也开始使用突厥语，比如铁勒，也叫赤勒。咱们小时候学的古诗《赤勒穿阴山下》就讲的是他们那儿。突厥语言影响很大，但是这个民族一开始很弱小，被迫给一个叫柔然的民族当奴隶。奴隶呢也分三六九等，突厥这奴隶当得很争气，他们部落周围有丰富的铁矿，于是呢，突厥专门给柔然打造铁制兵器。一来二去，冶铁技术全部被突厥掌握。在当时呢，冶铁是绝对的黑科技，发达的中原文明都刚刚迈入铁器时代没多久，在游牧民族里能有这种技术储备的，当时除了突厥没别人。柔然管突厥人叫断奴，却没有想到这奴隶娃子有翻身做主人的一天。当时的突厥首领姓阿史那，叫土门啊，这是个有想法有能力的主。他用手里各种的铁器当资源，跟其他部落交易，积累了大量的财富，然后招兵买马，志在四方。公元542年，突厥开始了征伐的步伐，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说突厥语的铁勒。铁勒名字里有个铁，但他们面对突厥人的铁家伙很快就败下阵来。几年征战，50000铁勒人投降突厥，突厥部落的实力就大大增强。在此之后，阿史那土门觉得翅膀长硬了，要求柔然阿那圭可汗把公主下嫁给他。阿那圭大怒，公主怎么能嫁给奴隶呢？土门也不啰嗦，杀了柔然使者，遣使向中原的西魏求婚。公元547年，西魏把长乐公主嫁给土门，算是承认了突厥。又过了5年，公元552年，突厥更强大，起兵东征柔然。那会儿柔然已然势力衰落，根本不是突厥的对手。双方决战之后，阿那圭可汗被杀，柔然政权从此灭亡。在此之后，土门自称伊利可汗，建立了突厥汗国。突厥汗国成立之后不久，伊利可汗就去世了，他的子孙带着族人继续开疆拓土，汗国的疆域在几十年内迅速膨胀。公元581年，中原的隋王朝建立。那会儿突厥汗国的疆域东到大兴安岭，西到现在俄罗斯的咸海，北越贝加尔湖，南接阿姆河，面积比隋和陈加起来都强大。突厥汗国的迅速崛起让周围的国家刮目相看，不但隋朝遣使跟他们通好，甚至萨珊波斯和远在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帝国都派遣使节，希望结交突厥。这个时候突厥距离建国才过去了30年。 突厥为什么能扩张的这么迅速呢？咱们之前讲过，他掌握了冶铁技术，游牧民加上铁兵器，这在当时的野战中是无解的。与此同时，突厥人大规模运用了马镫，有了这个小部件，突厥武士可以在马上解放双手，随意挥刀劈砍。总之一句话，突厥人既有游牧民族的野蛮秉性，又有不弱的军事技术，他们的战斗力比之前的匈奴鲜卑就强大了不少。当然光是技术好还不够，长久以来一直制约游牧民族的大问题是人口。过去草原民族啊都是靠血缘来组织，但是突厥不一样，他们的语言生命力非常强大，到了后来只要能说突厥语的就被他们当成自己人。这么一来，突厥不断的吸收其他草原民族，像铁勒、柔然，有不少呢被突厥同化，突厥骑士的人数滚雪球式的增长。到公元581年，整个突厥能动员的骑兵人数有40万，这支突厥大军简直是席卷欧亚大陆的海啸和沙尘暴。突厥汗国就是凭借这支日渐壮大的军队，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打下了巨大的版图。不过扩张快了也有新的问题，汗国这么大地盘怎么管理呢？指望可汗在汗庭一个人发号施令显然不现实。于是呢，从公元581年开始，突厥汗国实施一种四大可汗共治的政策。当时突厥最高首领沙卜略可汗名叫摄图，他管汗国的东边，其他的几个可汗，阿波可汗统治阿尔泰山，达头可汗统治汗国的西边，还有个第二可汗统治蒙古高原的北边。这四位呢被称为四面可汗，理论上讲大家要出兵就一起出兵，有了战利品大家一起分，所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，这个设计呢很美好。但其实这种四面可汗的制度给后来的突厥汗国就埋下了隐患。不过当时突厥汗国非常强大，下一步他们要打中原王朝的主意，突厥也有借口。沙卜略可汗的媳妇是北周的公主，现在北周被隋朝取代，沙卜略可汗声称自己要讨伐中原，为媳妇娘家报仇。为了助这次入侵，沙卜略可汗联合了其他几位可汗，把压箱底的40万骑兵都带来了。如果这次突厥入侵成功，中国可能面临的就是亡国灭种的危险。为啥呢？突厥历代可汗眼睁睁地看着鲜卑柔然被汉化之后武功尽废，严令自己的部族不许汉化。在突厥可汗的眼中，跟中原王朝示好只是权宜之计，迟早有一天自己要饮马中原，杀光汉人，进取中国之力，到那个时候哪能还有中国人生存的空间呢？隋文帝杨坚听说突厥要入侵，吓得头皮发麻，隋朝刚刚立国，内部一大堆事没解决，外面还有江南的陈朝要防范，要真是突厥汗国出动40万骑兵来攻，无论如何都抵挡不住，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杨坚想到了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长孙晟。长孙晟之前作为北周使者去过突厥，突厥贵族崇尚武功。有一次呢，这个长孙晟跟随突厥首领沙卜略可汗出游，遇到两只雕飞着蒸肉吃，沙卜略可汗呢给了长孙晟两支箭，说请摄取他们。长孙晟也不废话，弯弓奔去，正遇双雕争夺，一发射穿了两雕，这就是一箭双雕的故事。沙卜略可汗大喜，让各位子弟贵人跟长孙晟亲近，学习他射箭的本事。长孙晟就这样在突厥待了一年多，不但学会了突厥语，还深入了解突厥的山川地形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看到四大可汗共治的政体之下，突厥贵族们对沙卜略可汗早就不满，尤其是位于突厥汗国西部的达头可汗，自以为军功最大，不甘心和沙卜略可汗平起平坐。除此之外，突厥汗国的其他贵族也蠢蠢欲动。沙卜略可汗的弟弟处罗侯在突厥贵族中人缘很不错，惹来了大哥的嫉妒。处罗侯因此派遣心腹暗中与长孙晟结盟，希望到时候中原王朝能帮自个儿一把。长孙晟回到中原，把所见所闻汇报给杨坚。当时杨坚还是北周丞相，对长孙晟的间谍工作大喜过望。如今突厥要大兵压境，杨坚赶紧找到长孙晟商讨对策。长孙晟的对策呀，就是坚决抵抗，同时呢趁机离间突厥各部。杨坚依计而行，派遣太仆袁辉拜访达头可汗，特赐狼头道，假装对他很礼貌。达头可汗回访的时候呢，杨坚呢耍了个心眼儿，故意把他的使者排在沙卜略可汗使者之上。这一来一回，沙卜略可汗跟达头可汗之间就发生了猜疑。 突厥这边内讧刚起，隋朝就添了一把火，长孙晟率领军队联系到了触罗侯，引诱他内附朝廷。如此一来，突厥内部受到分化，沙卜略可汗就变得孤立了起来。沙卜略是个粗人，不懂得攘外必先安内的道理，既然放出话来要征服中原，就一定要执行。而隋朝这边呢，针对突厥人入侵早有防备，先前布置在南方边境防陈的部队纷纷北上抵御突厥。公元582年，四大可汗联合发兵40万突厥骑兵进攻隋朝，杨坚和长孙晟提前把全国精锐集中在西北一线拼死抵抗。在今天的甘肃和陕西北部，隋军和阿波可汗的突厥军队连续激战三天，恶战14次，隋军兵器折断，就赤手相搏突厥军，以战损七八成的代价击杀突厥万余，逼着占据绝对优势的突厥撤军。长孙晟趁阿波可汗在凉州新败，派人对他讲，摄徒啊，每战皆胜，而你新到内地便遭败绩，如此他的声望日隆，部众归心，若日后摄徒有心吞并，试问你能抵抗他吗？阿波一听心中惶恐，派使者问计，长孙晟就给他下了一副猛药啊。他故作神秘的讲，我与阿波甚厚，故以密文相告，达头可汗已与隋朝密合，摄徒毫无办法，阿波何不加入此盟，摄徒必不敢以兵相威胁，岂不胜过损失自身实力，功绩又归于摄徒。阿波可汗自以为得计，顿兵塞上，不再进攻，反而遣使跟随长孙晟入朝。长孙晟其实说了个谎，达头可汗那会儿还没跟隋朝议和，不过也快了，他马上遣使去见达头可汗，说阿波已经不干了，你还继续打下去吗？达头可汗心里着急啊，突厥死伤惨重，死的绝大多数都是自己的部下，他的地盘在西边，就算打下了中原也分不到一寸土地，自己还得帮着沙卜略可汗出人出力。思来想去，他干脆拒绝了沙卜略继续南下的命令，私自撤军而回。如此一来，突厥大军有一大半就被劝回去了。这还不算，长孙晟趁热打铁，游说沙卜略可汗的侄子冉干，让他假告沙卜略可汗，就说自己后院其他少数民族造反。这一份伪报果然奏效，沙卜略可汗害怕老营有失，于是撤兵出塞。要说这沙卜略可汗是真够可怜的，自己身边的亲信早就都被隋朝收买，却浑然不知。突厥以倾国之兵来打隋朝，最终呢败在了长孙晟的反间计上。来年沙卜略可汗不等别的几个可汗了，自己率军再次攻打隋朝，但是呢孤军深入，被早有准备的隋军击败。这个时候沙卜略可汗终于意识到其他几个可汗对自己不满，他听说阿波可汗心怀二意，一气之下直接突袭阿波可汗的居所，俘虏了阿波可汗的部众，并且杀死了阿波可汗的母亲。阿波可汗捡了一条命，西奔达头可汗，达头闻讯大怒，借兵十万给阿波东击沙卜略，复得故地之后收据了数万散族跟沙卜略可汗作战。到这个时候，突厥汗国呀已经从事实上分裂为了东西两部分，沙卜略可汗的东突厥由强变弱，于是遣使向隋朝进贡，可汗的千金公主也请求改姓杨，祈求当隋文帝杨坚的干闺女，杨坚也同意了。就这样，因为长孙晟的计谋，突厥汗国不但没能入侵中原，自己还裂成了两半。这之后，突厥对中原的威胁就大大减弱了。令人感慨的是，那个立下不世奇功的长孙晟在历史上不怎么出名，这是因为啊，长孙晟有更厉害的后人，儿子长孙无忌，女婿叫李世民，这俩人一手缔造的唐朝，也因为击败了突厥的入侵，得以安享太平，缔造盛世。那么分裂之后的突厥汗国又会对中原发动怎样的进攻？长孙晟的后人们该如何应对呢？咱们下一讲再说。
更多精彩内容尽在寻迹讲堂。